章十三节，但要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以他为你们所当怕的，所当畏惧的。好，这一节经文我要稍微花一点时间讲哈，因为在上次也讲说他们怕的你不要怕，我今天要稍微提一下，当然我们还是查经，不过我要先提一下一个观念，那观念就是怕和爱。基督徒或者任何人，我们通常都把怕、害怕、惧怕、恐惧当做一个负面的东西，我们不喜欢怕任何的东西，我们不喜欢被任何东西吓到害怕，所以怕不管对基督徒对非基督徒来讲，我们通常都是一个负面的字眼。那基督徒对怕那个负面字眼呢，用正面来表达呢，最清楚的就是约翰一书讲的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掉，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着完全。那是一个非常恰当的一段话，那段话使徒约翰在讲到说，一个人有上帝的爱而且有完全的爱，他就没有那种恐惧。那我们这也是尝试，我们也不一定要讲到说只是基督徒，我们在这世界上，当一个人被爱的时候，被爱，那个爱里面可能包括很好的照顾和保护的时候，那就会把惧怕除掉了。我们会有很多的例子，有些小孩子，有些成年人，他们的心理状况是不健全甚至变态的，因为他缺少爱，他的恐惧使他很多地方就变得残暴啊，或者是负面，很多现象都有。好，这我们懂，就是甚至我们从一个世俗的观点都能懂，有爱比较就不会有那个惧怕。那么这是我们都知道，就我如果说把惧怕和爱啊做一个对比的话，我不知道怕的最强烈的一个对比是不是就是爱，看起来好像是。但是基督徒又碰到一个困难哈，就是在圣经里面也有很多地方，新约旧约都讲到惧怕是正面的。那这个正面的呢，我们和合本通常就不翻惧怕，就翻成敬畏，单单只对上帝，其实那个字就英文都是 fear， 你对上帝有 fear， 这个是智慧的开端。诗篇箴言都讲过，一个惧怕或敬畏上帝是智慧的开端。这一点哈，我们也稍微提一下负面东西啊，智慧跟惧怕应该不在一起的。那我们这边聪明人多得很哈，我是很笨的人，我也是很容易惧怕的。我自己就知道，当我在害怕的时候，我脑袋是特别不灵光的，因为恐惧嘛，很恐惧。这如果在包括在高速路上，一下好像迷失了，或警察接近了，或者有些什么事叫我害怕，我全身发汗，我心跳加速，我就脑袋就不太会去想了，就惧怕让你不能够好像发挥你的智慧。可是圣经里又说，惧怕上帝是智慧开端，这就我们不太懂了。我现在把一些我们接触到能够明白的观念，就是爱里没有惧怕，世俗和基督教都讲出来。另外呢，我又讲到说，惧怕好像跟智慧没有关系，这好像跟圣经有冲突，越怕的人越没有智慧，那么不怕的人比较能够有智慧，能够发挥。那各位，包括打球，包括我们这些律师，当然还有很多，你什么受那种卡内基训练都会讲啊，你出去工作不要害怕，一怕了就不行了，你要勇敢啊，这我们也懂啊。可圣经的确是爱和惧怕常常连在一起哈，那这就是我觉得是属灵人的智慧了。我是非常喜欢奥古斯丁，奥古斯丁说，在圣洁的爱里成全圣洁的惧怕，在圣洁的惧怕里成全圣洁的爱。那么甚至奥古斯丁常常讲这种看起来很矛盾的事情，就是爱和惧怕是我们信仰的两端，都不可以缺少。好，我也要说一下这什么意思。好，我们再用常理来讲，我们先说惧怕哈， 负面的我们都讲过了，我们大家也都很了解。但惧怕里面有没有正面的？不管在基督教里面，或者说在世俗里面，怕有没有正面的？当然有正面的。啊，今天这世界上很多人不犯法，就是他怕被处罚。我是没有那种 idealism 什么啊，就是我们每个人没有任何的刑罚啊，对不起，包括没有死刑、没有处罚啊，大家彼此相爱啊，这个世界就会很好。各位，但愿如此吧，但不是这样。人的罪恶、人的罪性，从小到大，甚至我觉得动物可能都是这样。如果没有什么东西叫人怕的话，常常那个恶性是没有办法限制的。那我想大人小孩其实都知道，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乖我们守法，就是怕如果犯法后面那个处罚。这个不是说坏事，就维持世界上的这个秩序，上帝也使用这些。好，但是这个跟爱没有关系好像啊。这个我今天在高速上不超速，因为我怕开罚单，我怕罚钱，跟我爱中华民国，跟我爱法律，跟我爱交通警察，甚至跟我爱其他驾驶人员好像没什么关系。那我们现在要想到爱跟惧怕可能也有关系的，不只是圣经里面，我们先讲圣经外面的，有没有？各位有啊。我们先甚至不讲一个 person 做对象，我们就讲一个好的东西。各位姐妹，你爱美，你就怕吃那些东西，那个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但是你不能说那没有好的一个结果，因为你爱美，因为你爱那个东西，你爱一个东西，你知道那个东西带给你的快乐和美好是胜过现在这个口腹之欲，所以你就不敢吃什么。那我们小的时候啊，我爸不会了，但是我知道很多人读书就是怕打嘛，读书就是怕打。那个尤其有些那个有些国民小学，就是这是50-60年前的时候，那有些老师还是日本教育下的那种老师，那打起来真是凶哦。那有的父母打得也很凶，我读书就是怕父母，怕这些，这是一个好的，就是这也造成，当然也有坏的了。我绝对反对那种什么暴力的教育，但是有的时候这些东西就我们不说，我不鼓励这种事，但是我们也懂什么棒子底下出孝子啊，拳头子底下出孝子这一类的话哈。好，我们反对这些，但我们继续讲，如果用爱来讲的话，你爱美，你可能怕吃某些东西。你，我们也可以说另外类似的，不能说太好，但也不一定是坏的。你爱名誉，这奥古斯丁很喜欢讲的。奥古斯丁说，罗马人的成就就在于他们对于那个名誉啊，有一种几乎是变态的追求，这让罗马非常强大。我们中国人爱面子，有时候也会真是打肿脸充胖子哈。如果你爱高的地位，你爱尊贵，你爱人家看得起你，你爱这些东西，可能你就会惧怕失去这些东西而努力，包括读书，包括上进，包括努力工作。好，我们再讲更简单直接一点的了。当你有一个爱的对象，你爱你的父母，或者你爱你的丈夫和妻子的时候，有一种正确的怕应该也对的，就是你怕让他生气，你怕他不高兴，你怕失去他啊。这个好，各位，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最清楚，那个爱和怕简直是完全在一起的。你非常爱他，你也非常怕他生气，你也非常怕失去他。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就是怕和爱，惧怕和爱呢，可能不是就是完全没有关系的。我们的惧怕可以因为爱而更完整。我真是很爱这个女朋友，或者这个配偶，或者是父母，或者是儿女。我觉得最好形容还是我们的配偶哈，或者是男女朋友。 那我就有对他，或者是生活中有很多的怕，甚至我也就是，如果是圣洁是善良的话，就是我们尽量想我所爱的对象是美好的，我们不要想那种是，就是他的身材很好，但是他脾气很暴躁，或者他实在是义无可取，但是实在他太有钱了，所以我很怕失去他哈。这一类的都是我们在生活中的爱和怕会有掺杂不好的成分。但我们假定，就像奥古斯丁说的，因为上帝是绝对的美善，所以当你对他的爱和对他的怕里面，可以都是好的。因为上帝要求的是美，要求的是善，要求的是真。上帝活出来是美，是真，是善。上帝吸引我们的是美，是真，是善。所以我们就怕有罪恶的思想和做法得罪了他，这也是好的。那在男女朋友里面也是这样，我们越爱他就越怕失去他，我们越怕失去他，我们就要越有更多正面的爱来对他。所以这个怕和爱可以是很好的，可以成全。如果我们认识上帝的话，那这也就因此这样。有一个神学家 Rudolf Otto 的名字就是德国人，还有路德，两个都德国人，他们就说，一个属血气的人既不会爱上帝也不会怕上帝。他当然他有一点 qualification， 就是不会真正的爱上帝也不会真正的怕上帝。就一个没有真正认识上帝爱的人，上帝权柄人不会真的爱他。就是各位，这我们也可以自己反省一下，我们是不是爱上帝。如果你不认识他，你爱上帝就跟我们爱很多东西一样，就是最多是爱他附加给我们的一些好处，当那些好处他不能给我们或别人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换对象。那但是当我们认识上帝是独一美善的，所有的完全的美善只有从他来的时候，我们就爱他，我们也怕失去他。而这种爱和怕没有那种小气的、嫉妒的和那个不安全的成分，那是好的。这种好过程里可能有一些不好，或过程里有一些叫我们很受不了的。我举一些例子，都在创世纪里。创世纪22章，当上帝叫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亚伯拉罕献了，亚伯拉罕愿意献，后来上帝拦阻他。在22章里面，上帝讲了一句话很重要，很难听，基督和非基督都要去想。耶和华说：“你不要杀他。”亚伯拉罕要杀以撒的时候，耶和华说：“你不要杀。”然后说一句话：“现在我知道你是怕我的。”哇，这句话太难听了。这句话难听就是说，亚伯拉罕，你很爱你儿子啊，我看你。我要他的命，我要你杀了把他给我，我看你听不听。各位，这种我说很难听，就是说在古今中外啊，今大概少一点了，古时候的中外啊，我都看过这一类的事情。就是皇帝要了解他的臣子有多忠实，就差不多是用这个方法。包括我在这里曾经讲过的，有一个波斯王把一个臣子的儿子杀了，然后做成菜，然后请这个臣子来吃。臣子当然不知道就吃了，吃了以后他说好不好吃，他说好吃，他说你知不知道什么肉，不知道，这是你儿子的肉。那个臣子的反应这很重要，反应错了就惨了。那臣子的反应是说，皇上你杀的对。那故事很复杂了，因为臣子做了一件事，皇上很生气，所以皇上最后把他儿子杀掉。如果我们照这种来了解，上帝就是一个暴君，他不允许任何人不听他的任何命令。看起来创世纪22章是这样讲，耶和华说：“哦，亚伯拉罕，我现在很满意了，我知道你是够怕我了，你怕到一个地步，我要你杀儿子，你也敢杀，你也肯杀，好。”没关系，我不要你的儿子，我只是试试你。现在呢，试验成功，我会祝福你。各位，如果你没有信心，如果你不知道上帝是造物主，如果你不知道上帝是拯救者，如果你不知道上帝配得一切，你真的不想信这个上帝。 你务必要在生活中随时想到耶稣的十字架，随时想到上帝是造物主，我们的生命气息动作来自他，我们能够有永生来自他儿子的死亡。否则的话，上帝对我们的要求是太苛刻。那有点好笑啊，就是到后来哈，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在跟拉班谈话的时候，这也在创世纪，我忘记三十几章，那里讲到说，雅各讲到说，昨天我爸爸的上帝拦阻了你，要不然你会来害我，这是他跟拉班讲的话。那段事情我们也不解释，但他不是说我爸爸的上帝，我爸爸雅各的爸爸就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以撒，就是我爸爸以撒，我们中文加了一个神字，原文是我爸爸以撒所怕的那一位拦阻了你。也就是说啊，圣经以新约各旧约各位可能没有注意这一点，在描述以撒跟上帝的关系的时候，甚至以撒跟亚伯拉罕关系的时候，很多时候是一个怕字。很多解经家会注意到，以撒非常怕亚伯拉罕，以撒也非常怕亚伯拉罕的神。各位，理由太简单了，你有个老爸曾经把你绑起来拿刀要杀你，你怕不怕呢？你老爸的神说把你儿子绑起来切成筷子，你怕不怕那个神吗？但是我们也看到以撒一生也是因为敬畏上帝蒙神保守。这里的事情还这样的经文还很多哈。在就是说惧怕不是一个好东西，这个世界上在罪恶的世界很多东西包括爱都有堕落的成分，甚至都有邪恶的成分。但是我们要知道，在这堕落罪恶的世界，上帝可以用任何一个可能不太好的东西，人也好，物也好，滤过性病毒也好，水灾也好，或者是阳光普照也好，好的坏的人事物，魔鬼天使，上帝都可以使用。惧怕在新约和旧约也像我刚刚讲的，在基督徒在神儿女身上常常有正面的作用，就是神用人的惧怕来使人归向主。事实上我们看到一些灾难的时候应该有这样的作用。在使徒行传里面有一个正面的，就是保罗跟腓力斯巡抚，应该是腓力斯巡抚讲上帝的道，那也很有意思。保罗是腓力斯底下囚犯，腓力斯是巡抚，那很大的，保罗是囚犯的，但是保罗跟他讲上帝的道，包括特别讲到上帝的审判。使徒行传说腓力斯很害怕，本来腓力斯找保罗哈，找他谈话，圣经上说是希望保罗送红包，保罗就跟他讲审判的事。哎，我很佩服，保罗是囚犯，照理他应该拍拍这个巡抚的马屁嘛。那腓力斯是希望他送红包，保罗也应该顺应军情嘛，他没有，他就讲审判的事，结果腓力斯吓坏了。后来他还是常常来找他。就我们在这里还是说，就是说惧怕和爱，不管上帝那种纯正的或者在人间不纯正的，每个基督徒都可以因为信靠上帝还是对我们有正面的帮助。就各位，我想我们还是有害怕的，我们怕老怕死怕病怕穷，我们怕儿女不听话，我们怕很多东西。这些怕你可以说是正当的，可以说是不正当的，但我们希望这些是正当，不管正不正当，最后引到我们正当的路途上。就是我们知道这位上帝不喜欢作恶，所以如果我们有些因为作恶而有惧怕，就让我们停止作恶。那么我们这位神乐意施恩给我们，所以如果我们喜欢上帝施恩给我们，就让我们敬畏他，而且在敬畏他中知道他非常丰富和美好的爱。好，我也再提一句，就是说我们每个基督徒应该知道上帝爱世间属自己人，爱他们到底，但是他所爱的他也必管教，管教的部分我们总是会怕， 爱施恩的部分我们总喜欢，但我们有信心，不管我们是得罪神或者神要帮助我们更上一层楼，我们就接受上帝给我们一切的带领，相信他带领是美好的。所谓接受并不是说逆来顺受的意思，接受就是说我们基本上有一种知道上帝引导是美好的，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态度哈。那么我们不必患得患失的怕，因为上帝一定是把最好的都给了我们，白白给我们，我们是因为他实在是那种伟大，我们在他面前的渺小，我们也因为他的伟大，我们也亲近他。诗篇里面很多这样的话也是很奇怪，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相近，这两个近十万八千里，耶和华亲近怕他的人，这什么意思？耶和华很喜欢一个怕他的人，耶和华就跟他亲近了。那么耶和华喜悦亲近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这应该诗篇147篇。我们盼望上帝给我们慈爱，我们就知道上帝很慈爱，但是我们知道上帝很慈爱，我们怎么会怕他呢？耶和华喜爱敬畏他慈爱的人，这很矛盾哈。各位，我再解释，就一点都不矛盾了。各位姐妹，我不知道你晓不晓得你自己有这种本领，你的老公、你的女朋友就是又喜欢亲近你又敬畏你啊，这个是在最理想状况中啊，就我们双方都很圣洁善良啊。当然在坏的事上也有了哈，那么就像有些人喜欢一个他不应该亲近的女人，也有那个怕的成分。各位，就是我们很就是这种复杂现象都有。好，我们现在回到以赛亚书第八章哈，就是我们再一次说，我们当以耶和华为我们所怕的、所敬畏的，那也加上所爱的，所有的这些情绪，喜怒哀乐、盼望、欲望、需求、快乐，我们可以分析很多，我们今天不分析了。这都是上帝造，所以都美好，都在人和神之间因着信心而产生的互有的关系里面有最美好的结果，在教会里面也会有。当然教会还有人间呢，就常常被污染了，就有很多污染，不过我们还是多少可以了解哈。第十四节，他必作为圣所，却向以色列两家做盘绊脚的石头，敌人的磐石，向耶路撒冷居民作为圈套和网罗，许多人必在其上绊脚跌倒，而且跌碎，并且陷入网罗被缠住。这段话不太好懂，其实不难懂，只是那个字眼哈，我们不太熟悉啊。耶和华会做圣所，意思就是说耶和华不仅是我们敬拜的对象，耶和华也是我们敬拜的场所。这个两个不太一样，敬拜的场所和敬拜的对象哈，对我们而言，我不知道你现在感觉如何，我也不是要吓你，对我而言，现在我们在敬拜上帝，那可是这个场所，对不起，无所谓嘛，换另外一间也差不多。那我们一般华人的教会 Protestant 教会，你在哪里敬拜，我们尤其熟悉这句话，哦，神是灵，拜他的用心灵和诚实拜他，这个在哪里，在耶路撒冷，在哪个山不重要。对了，这也是对的，不过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哈，你也会发现，当如果你进到什么天主教的那个你去那个 Vatican St. Peter's Basilica，有人说那些地方啊，那个最狂野的吉普赛小孩子一进去就安静下来了。就是圣所也未必是一个完全不重要的地方，当然了，我们希望我们的上帝最重要，那个殿不太重要。那事实上从新约来看，我们敬拜对象就是我们敬拜圣所，因为耶稣既是我们敬拜对象，耶稣又是神的殿。那就耶和华会做这个，其实这句话意思就是耶和华提供了一切，他是你敬拜对象，也提供了敬拜的法则、敬拜的地方。但这就是讲福气了，对敬畏信靠他的人，我们有地方敬拜他，我们有地方歌颂他，我们也能够有这样对象。可是如果你不是真心敬畏他的，那圣经也讲得很清楚， 以色列家是被他拣选的，耶路撒冷的圣殿是以色列的圣所，可是耶和华会成为以色列两家，这两家就指南国和北国啊，两家做绊脚石，就耶和华会叫人跌倒，会叫人失败。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我们信耶稣的过程中常常会发生的，上帝做了一些事情，或者他没做一些事情，让你不想信他。比如说我刚刚讲的，如果你没有信心，你看到亚伯拉神要亚伯拉罕献以撒，然后等到他砍那一刀的时候说算了算了算了不用了，我只是试试你，我们就不想信他了。我们觉得这种神之简直太莫名其妙了。圣经里很多事情我们也觉得他莫名其妙，生活中就是因为我们信神，我们觉得他做的不合我们的心意，他就让我们跌倒了，跌倒就是不信了。那么在以赛亚书说神让我们跌倒的意思，在这里所讲的神让我们跌倒的意思，就是说神就是我刚刚讲的神的很多作为，包括神的刑罚，神的宽大。以色列人因为没有一个专一信靠上帝的心，所以就在神的这些处罚和宽大中呢失败了。那我们也希望我们每个人不因为上帝所做的任何事，我们减少我们对他敬畏和信靠。那许多人哎呀神是这样神我不要信他了，神让我女儿生癌症我不要信他了，或者什么什么什么等等的事情。那另外一个不自觉的就是神让你富裕，富裕到久了你就忘记他了，也是有这个可能哈，成为网络。神只能让我们更加信靠他才好，不要让我们因为我们的软弱而让我们变成绊脚了。十六节，你要卷起律法书在我门徒中间封住训诲，我要等候那掩面不顾雅各家的耶和华，我也要仰望他。十六节十七节也是一个看起来矛盾冲突而互补的那个经文哈。卷起律法书封住训诲，意思就是说耶和华对耶和华的仆人说，你们不要再传讲圣经了，不要再传讲律法了，不要再传讲关于我的事了，你们不要再讲了。为什么不要讲了？这我们以前也讲过，就是我要以色列人听不到我的话了。为什么听不到我的话呢？因为当人听不到上帝话的时候，人就会迷路。人一旦没有上帝的训诲，人就迷路了。那上帝这样做的意思是什么呢？上帝做的意思是，当上帝跟人讲上帝话的时候，上帝派先知跟人讲上帝话的时候，讲律法的时候，人不听，一再的不听，那你不听你就一定会受祸患嘛。那么受祸患最大祸患就是上帝不跟你讲话了，不跟你讲话你就更迷糊，更迷糊你就犯更大的罪，犯更大的罪你就受更大的祸患，受更大的祸患或许那就是第六章我们讲的，你在上帝最大打击中你终于醒过来了。各位，有些人真是不用最重的打不醒的，就是我们说小孩子或有些人就是他很懂事，就是他生而知之，这是天才。有的人差一点，教而知之，教你要这样就学而知之了，教了学了他就会了。比较差劲的人就是我了，困而知之，就打了才会，跟你讲不听，跟你讲不听，一定要来硬的才听。这说难听一点就叫做贱，那我们很多人都是。那更贱的更惨的就是困还不知，就有人到死都不肯悔改。那上帝说我不要再跟你们讲了，其实最终的目的还是好的啦，希望他们能够悔改。那十七节就讲到人对上帝说我不跟你讲话了，如果上帝有一天跟我们讲我不理你了，你也不要再来找我了，各位，上帝什么话都可以听，这句话不要听。当然意思上帝话都要听，要听得对。当上帝说我不跟你们讲话的时候，十七节以赛亚就代表我们讲了，他不跟我讲我还是要等他，他不顾以色列了我还是要等候他。就是你在任何一个时候你不可以对你的上帝有绝望有不信，当然我们常常会这样，我们彼此需要扶持。他不顾我了，我还要顾他，我要仰望他。 十八节，看哪，我与耶和华所给我的儿女，就是从住在锡安山万军之耶和华来的，在以色列中作为预兆和奇迹的。十八节这句话，我也不知道跟上下文有多少关系哈。如果十六节是在讲上帝说我不理你了，17节说我还是要死皮赖脸的爱你，18节可能就是这爱的结果，就是有很多的儿女。当人愿意忍耐等候，或早或晚，上帝不但是会回到他那里，而且上帝会给他许多的儿女。对不起，这句话可能也有用信来表示的意思，因为亲近才会有儿女。神是灵，当然我们不会跟他亲近，但是如果你亲近上帝，上帝给我们很多的产业的。那这里也许是一个见证，来看我和耶和华给我的儿女。各位，通常这是父母最骄傲的时候，拿一张照片，哎，这是我的儿子，这是我女儿。好像以赛亚在这里也有这种表现，这些儿女是从耶和华那里来的。以前包括以西结书和耶利米书讲，以色列的儿女都是以色列被盗跟别的偶像生出来的，那么现在是跟耶和华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我们和我们的儿女，每一个人教会，我们有我们上帝造我们的目的，那目的是我们是做预兆和奇迹的。也就是基督徒，你活在世上，就是要见证上帝的。你是上帝的一个奇迹，当然法老也是上帝的奇迹，那就是你不听上帝的话，会有这样的下场。那我们希望我们有那个，我们听上帝话而有的那个预兆，上帝将来还要怎么恩待我们。19节，有人对你们说，当求问那些教鬼的和行巫术的，就是声音绵蔓、言语细微的，你们便回答说：百姓不当求问自己的神吗？岂可为活人求问死人呢？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必不得见晨光。这是在讲以色列的一个状况，就是他们就去教鬼了，那个声音绵绵哈，言语细微啊，我是没有听过那些巫婆讲话了，不过听说也是那种阴阳怪气的声音哈，显然在以色列也有这样，这簧钟毁器、瓦釜雷鸣啊，上帝的话没有人听，就是问那些教鬼的事情。那各位对不起了，我们在台湾这个现象也非常普遍，当然了。本来就是不认识上帝的国度，所以官啊、民啊、选举的时候啊、结婚的时候啊、开工厂的时候啊，大老板呐、郭台铭先生呐、知识分子啊，或者渔夫啊，不问苍生问鬼神，请算命的、请法师啊，这不稀奇了。人不认识上帝就会求告这些东西，那可是叫上帝愤怒的是，上帝的儿女也这样就麻烦了。所以基督徒如果真是不专心信靠上帝啊，那上帝最大惩罚就是我们刚刚讲，下面又讲，就上帝不讲话了，那就非常惨当然了，我们不问那些教鬼的这些东西是迷信啊，但另外一方面哈，我们当然是希望科学的多哈，我们讲理性、讲这个实际哈。不过我们也不是科学主义，我们也不迷信。基督徒，我们求问的还是上帝。我们不丢弃上帝允许我们用的法律各样的东西，但是我们也不把这些东西当作神。包括我也常常讲的，我不觉得像五四运动讲的，民主和科学能救中国。这两个东西可能好，但这不是绝对的。只有上帝，只有上帝能救人。那现在，哎呀，我也不是幸灾乐祸哈。那个 BP 这个油井爆炸的事情，很多已经写过了，就人崇拜科学结果嘛。简单就是你科学万能啊，科学很千能万能，但不是全能。你可以在地上打个洞，然后里面冒出很多油，你可以有的取之不尽，油尽了，但不知道什么时候。但现在问题是打了一个洞，万一那个洞没有好好的疏导，你不知道怎么把它填起来。 就一直一直一直冒冒，会冒到什么时候我不知道，会有多大灾难我也不知道。就如果你对于科技，对于能源，我有一次还听过有一个，我在美国的时候好像 CBS 说，哦，大家都在追求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能够有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能源，如果有这样的事，人间的问题就解决了。这就是科学主义，这是迷信科学。我们不反对你找到更好的能源，但是这个世界上除了上帝以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彻底的完全解决人的问题。所以不要去问教鬼的行巫术的，不管是在庙里的或者在中央研究院的都是一样哈。我们不反对科学，我们再一次这样说，我们是听上帝的话为我们标准。当你远离上帝的时候，科学可能发达，文明可能进步，人是痛苦的。21节，他们必经过这地，受艰难，受饥饿的时候，心里焦躁，咒骂自己的君王和自己的神。这话，各位，我也觉得我在很多人身上看得到，在很多悖逆上帝的知识分子上看得到，他们写的特别动人。咒骂，我们在痛苦的时候，启示录也有讲过，那些人因为上帝的刑罚就咬自己的舌头咒骂上帝，并不悔改，不但不悔改，更恨上帝。22节，仰观上天，俯察下地，这好像温家宝哈，仰望星空，脚踏实地哈。不料竟是艰难、黑暗和幽暗的痛苦，他们必被赶入乌黑的黑暗中。这是很生动啊！人如果在这种情形，你回到上帝还是会有光的，你不回到上帝那，就是更黑。启示录用另外一个词来讲，无底坑，你掉下去了。我们看什么中南美不是有个大坑吗？哦呦，哇，有几这么深啊！各位，那多深？几百公尺，无底坑呢？黑，乌黑的黑暗中。但是圣经从来不是只讲到黑暗面，包括在预言以色列人的悲惨的时候，以赛亚书总是常常在悲惨中间告诉我们很多光明的地方。9:1，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好，第一节是一个必须是蒙了上帝恩典的，否则受过痛苦的人常常是受更多的痛苦。各位，你看嘛，你看印度那个贱民，你看这世界上啊，是共产党最会讲这些话，被逼迫的人常常越来越黑，在黑暗中循环越来越黑。实际上不是共产党或资本主义都是这样，这个世界是这样。但是如果一个人在艰难中悔改了，信靠上帝，神给我们应许是受过痛苦的不再见幽暗。这前提是你是归向上帝了。那这也是在讲到说，以色列包括西布伦拿弗他地，这都是我们比较忽略的。以色列本来就小地方，这两个地方更是小地方。我们说鸟不生蛋的地方，你先说美国，你说台湾台北高雄大家还知道，你说澎湖大家不太知道了。西布伦拿弗他拉地也是小地方，这些地方是小被藐视的。后来呢，这些地方也是约旦河外邦人的加利利，所以耶稣被人看不起是加利利是有很多外邦人的，不纯粹的以色列人。这是以色列最被看轻的地方，上帝会让他们再得到荣耀，再祝福他们。就历史来讲，就是指上帝会让任何一个他所眷顾的地方在受苦悔改以后就给他们光，给他们丰富。而这节你也知道，这节应用是耶稣在马太福音4章讲到他自己的生平，耶稣来了就有光了。我们每个人都在死荫的地方，有上帝的话就有光照着我们。3节，你这使国民繁多，加增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欢喜，像人分掳物那样的快乐。因为他们所负的重轭和肩上的杖，并欺压他们人的棍，你都已经折断了。人的快乐 这你是耶和华，或者说我们可以说是预言耶稣了，在黑暗中有一个你来使我们快乐，这使我们快乐，快乐到什么地步呢？各位，我觉得现在人不太快乐。你今天形容快乐像什么一样？他多快乐啊！我们小的时候，我是只小小鸟，哦，快乐像小鸟一样。现在台北看不到什么小鸟，所以不太知道什么叫快乐。什么叫做快？什么样是快乐的人？我觉得这是一个悲哀啊！现在很难想到什么叫快乐。好，他有形容，第一个收割的，收割的是快乐的。那前提是什么？有耕种，有耕耘。你没有流泪撒种，很难欢呼收割。现在人不劳而获，所以你中了乐透，快乐那快乐很短的。你是辛勤工作的结果，那个收割就快乐。你是被神管教了，悔改了，那你快乐像收割一样有成果。下面一个快乐分掳物一样，这也很有意思。这掳物可以两个情形，一个是强盗分赃，另外一个是军队分赃，打赢了。强盗分赃当然不好，军队去杀了人然后分赃也不好，但是也有一点我们要了解的，各位，强盗分赃如果真是强盗分赃的话，也还有一个正面的，就是从他们辛苦的计划沙盘推演到最后抢成，还是花了代价的，不是纯粹天上掉下来的。就那个，然后你如果说是去打，然后打胜了敌人分了，那也是快乐。也就是说，这些都是其实真是那种快乐是在付上代价以后的。那我们没有付任何代价，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啊。那我们是更多的快乐。那另外一个快乐就是第四节讲的，你的轭和杖，欺压人的棍都被折断了。这我有这个经验，这以前真是长期有这种恐怖，现在我想也有。就我们以前初中的时候上学的时候，有的时候会经过那种太保群聚的地方，哎呀，就有人会出来欺负你，叫你立正站好，叫你唱国歌，这样就是羞辱你啊。那我们小的时候，哎呀，去篮球场打篮球，也有一些就是那种不良帮派，就现在可能也有。那什么时候快乐？哦，那个人转学了啊，感谢上帝。就这种都是恐惧啊。但我们今天很悲哀，这种还是有啊，有人你看了就怕。哥，我也劝你，你不要让人家成为那个看了你就怕的人哈。很多人是这样子，我不知道郭台铭先生是不是这样啊，求主怜悯。我没有讽刺他的意思哈，这些都除去了。这些其实说起来就是上帝给我们救恩的表达的方式，包括给我们安息，包括除去我们的惧怕，包括除去我们的重担，包括给我们平安。他说好像米甸的日子一样，这可能是士师记里面讲到米甸人以前天天欺负以色列人，那么欺负以色列人，结果到最后以色列人那个米甸人被制服了就没有了哈。第五节，战士在乱杀之间所穿戴的盔甲，并那滚在雪中的衣服，都必作为可烧的，当作火柴哈。这个我们不太懂哈，不过我简单说一下，在以赛亚这个时候，这些盔甲哈，都不是我们今天看到或者后来的铁做的，都是木头做的，木头或皮做的，所以是可以烧的。这里其实是在讲到说上帝会带来的和平，这和平是侵略者被消灭，侵略者的盔甲通通都被烧掉了。好，那现在又讲到我们新约觉得最重要的地方了。所有人间的痛苦、恐惧、艰难，都是一个 baby 带，都是因为一个 baby 的降生而消除的。当然，我们马上就想到耶稣，马上想到圣诞节。不过在这里呢，我们实在不知道以色列人当时会怎么想。就有一个婴孩。因为有一个婴孩，第六节的婴是跟上面连在一起的，这么多的好事都是因为他。那这婴孩在旧约的时候他们能想到是哪一个？我就觉得以色列非哑口无言不可，因为没有这样一个人，没有一个真命天子来解决黎民所有的问题。那我们当然就 就想到这是我们的主耶稣。我们也可以想到在以色列那个时候，或者是在乱世的时候，很希望有个真命天子能够把这个国家治理得好哈，或者一个公司治理得好。第六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热心必成就这事。我必须很直接的讲哈，这里当然没有犹太人，犹太人听到我们这样讲就发怒或者就发笑，觉得我们乱讲，犹太人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但我就必须说，如果这个经文不用在耶稣身上，你用在谁的身上？以色列没有这样一个君王，这世界上也没有。那这位，而且以色列不可能有这样的观念的，就这里必须想到三位一体，因为这个君王被称为全能的神，然后还有一个类似讲到神的是永在的父。你不可以称任何包括大卫是全能的神、永在的父，你不可以的。因为以色列人是把上帝当作绝对，那受造物再伟大君王包括大卫、所罗门不可以是这样的。而以赛亚书已经预言了这个婴孩是全能的神，不讲耶稣没有别的可以讲。那耶稣也的确有权柄，虽然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好像没有权柄，他还被最大的权柄就是罗马政权跟那些小权柄就是祭司啊还有希律啊联合把他杀了，但是他有永远的权柄。这个字翻政权我不知道好不好，英文是不是翻 power， 我不知道是 power 还是 authority， 他的 power 和 authority 是加增无穷，本来是没有需要加的，因为是永远的，但是说加增呢是指在人间上帝的国度、基督的国度会不断的借着教会的扩展而扩展。
government
啊，那可能有政权的意思，那就是表示耶稣哦，想到弥赛亚里那个 handle 弥赛亚里面的 government 是用 government 这个字，就是可能他的掌管里面是包括政权的，就是不只是属灵的权柄哈，治理他的国。这个国呢，当然我们就说是神的国。神的国在旧约比较表现的清楚一点是在以色列，新约比较表现清楚是在教会。那么将来这个国度，就会随着教会的增长，会随着主耶稣的再来，让公平和公义使这个国胜过这世上所有的国度。世上其他国度都会消灭的。我很希望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你是这个国度的国民，你是认识耶稣的。这也不纯粹将来的啊，我们常常讲到末世不只是将来，虽然将来最重要，因为他这里讲从今直到永远，从今就是以赛亚讲的时候。那我们也很高兴这个事不是人能成就的，是上帝的热心。好，第八节，主使异言入雅各家，落于以色列家，这众百姓就是以法莲和撒玛利亚的居民都要知道，他们凭骄傲自大的心说，砖墙塌了我们却要凿石头建筑，桑树砍了我们却要换香柏树，因此耶和华要高举利逊的敌人来攻击以色列，并要激动以色列的仇敌，东有亚兰人，西有非利士人，他们张口要吞吃以色列，虽然如此耶和华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人声不缩。好，第九节所讲的就第九十节所讲的就是以色列不悔改，砖墙倒了啊，上帝派了一个什么国家来打我们的砖墙，没关系，我们再盖一个更大的石头墙，桑树砍了没关系，上帝砍了我们这个东西，我们换一个香柏木啊，这个神这个菩萨不灵，我拜另外一个菩萨，这就叫顽梗，这叫罪上加罪。这个倒了你赶快归回真神啊！那么如果你不肯悔改，神会激动更多的人来攻击你，不悔改，那这是以赛亚书里面可怕的一句话，就是他的怒气不转消。你不悔改，上帝的怒气不转消，那就继续有苦吃哈。下面我简单念一下十三节，这百姓还没有归向击打他们的主，也没有寻求万军之耶和华。神的击打不是叫人躲棍子的，神的击打也不是要把人打死的， 神的击打是希望人去寻求，去归向拿那个棍子的主，但是没有上帝，灾难最大，越来越大，就有一天就会一日之间最大的灾难来。十四节，因此耶和华一日之间必从以色列中剪除头与尾，中肢与芦苇，长老和尊贵人就是头，以谎言教人的先知就是尾，因为引导这百姓的使他们走错了路，被引导的都必灭亡，被引导的也要灭亡，因为你也有责任，你不会分辨一下吗？教你的人是不是讲对了？你不会根据圣经来想想看？你不会根据耶稣的十字架来想想看他说的是不是对的？所以你被引导，你也有责任灭亡了。十七节，所以主不喜悦他们的少年人，也不怜恤他们的孤儿寡妇，因为个人是亵渎的，是行恶的，并且个人的口都说愚妄的话。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邪恶像火焚烧，烧灭荆棘和蒺藜，在稠密的树林中早起来，就成为烟柱旋转上腾。耶和华因万军之耶和华的烈怒，片地都烧片，百姓成为火柴，无人怜爱弟兄，有人右边抢夺，人受饥饿，左边吞吃，人不饱足，个人吃自己膀臂上的肉，马拿西吞吃以法莲，以法莲吞吃马拿西，又一同攻击犹大。虽然如此，耶和华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各位看这话是最难过的，就是灾难这么多还不悔改。各位，我们不能说别的，我们不能说包括我们台湾的灾难或者全世界其他灾难，我们必须说，如果没有真道告诉他们，他们就不悔改，不悔改。当然告诉他们，他们也不一定悔改，但是不告诉他们是绝对不知道怎么悔改的，就人声不说，上帝就继续会愤怒。当然我们总要想到，即使这样的愤怒还是正面的，就希望你真的能够悔改。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在传道的时候不告诉人得罪上帝是有祸的，人怎么知道呢？这些话、啊、这都在讲到以色列人，那这样吃自己的肉，然后自相残杀，以法莲马拿西都是以色列的支派，他们支派支派相攻击，又攻击犹大支派，都是互相在攻击，这些攻击这些仇恨也是上帝的愤怒，也是人自找的。那我自己一直觉得，包括在人类的历史，包括在拒绝基督教的非洲，我觉得在非洲亚洲这种拒绝基督教非常清楚，拒绝结果我们今天看得很清楚，媒体上不会讲，但你看今天非洲那种屠杀那么多，就是他们拒绝了基督教。当然基督教宣教士也有做很多的恶事，这我们也承认，但你拒绝上帝，你接受那种无神论，到最后你的国家并不会更好，现在接受回教也不会更好。我们说这话一点没有自大意思，好，我们基督教多好，我们基督教我们承认，完全承认有很多的错误，但是我们讲的上帝是独一的救主，你不要让他的愤怒一直不消。我们也是，各位，上帝的怒气要消太容易了，你认罪悔改就好了啊、嗯！因为有耶稣消了神的怒气。我最后再读几节哈，因为这是一致的。第十章第一节，祸灾那些设立不义之律例的和记录奸诈之判语的，为要驱汪穷乏人，夺去我民中困苦人的礼，以寡妇当掳物，以孤儿当掠物，到降罚的日子。降罚的日子，我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我们一开始讲以赛亚书的时候说，有一个名词常出现，就是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就是主的日子，就是末后的日子，就是祝福的日子，也是降罚的日子啊，就是那个日子意义非常丰富哈。有灾祸从远方临到你们，那时你们怎么样呢？人不认识上帝，社会里面充满了不义，欺负孤儿寡妇。第三节的下半句，你们向谁逃奔求救呢？你们的荣耀存留何处呢？他们只得屈身在被掳的人，就已经被掳了，然后在被掳人以下，扑倒在被杀的人以下，不是被掳去就是被杀。虽然如此，耶和华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这是实在就是悲哀了哈。